而且是很脆的豆腐一样啊。我们在做学生的时候要学这个大脑的这个解剖，这个解剖是他泡过然后才解剖的。那解剖了看这里头，你看起来就好像豆腐干一样而已，就像已经硬块了，可是它原来它就是像类似就像我们那个很嫩的那种豆腐这样的东西，它遍布在每个地方，都是我们的知觉系统，眼耳鼻舌身意的知觉系统就遍布在每个地方。我的视觉的部分大部分在顶叶，我的听觉的部分是在颞叶，我的身体动觉的部分大概是在我的这个脑干的上来的那个附近。这个是一个我们的知觉的系统。那还有一个系统是我们的边缘系统，是脑干上来中脑附近这一块，称为叫边缘系统。这个边缘系统是我们的感情情绪的中枢，在这个地方，这一块如果坏掉的话，感情情绪的东西就会乱七八糟。那还有一块重要的，那是我们的直觉、我们的灵感、我们的创意，它大部分是在我们的顶叶的这一块。那这四个区块，我在思考东西的时候是整合每一个地方，不是比其他都不用，它是整合起来的，其他的地方一直来。我在想一件事情，我有一个想法，有一个创意，有一个灵感，从我顶叶直觉到我的创意，可是要丢到我的 decision making 这个地方，在我的它叫的 information processing， 就叫做资讯处理的这一块做决策的系统，然后再去决定的。可是在这个决定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情绪不断的送东西出来，告诉你你想的这个东西的喜怒哀乐状态，一直告诉你。你说啊，如果太紧张了，他就干扰他两个。那么他讲到了说，当我们的心是安定的，禅定能够修得好，我能用这些直观的方法让这个心，也就是这个所谓情绪感情这一块能够真正安定下来的时候，我的思考我的直觉都会变好，我的这种知觉就是感觉的这个部分也会变好变清醒。然后这四个系统都整合得很好的时候，就会发现第五个系统。这第五个系统它称它叫做宇宙心，叫做 universal mind， 宇宙心。所以你现在知道宇宙心不是哪一个部分在操作，而是你整个协调以后才有的。那么我们听听脑神经科学家的说法，再来看看我们在佛法里波里头他告诉我们，你一定修行在八识里头，你要用功的是第七识，对不对？也就是你的情染跟你的执着这一块，这一块你能够调和得好，情绪都能够稳定，然后其他的功能自然就会好。其他的功能好都是世间法的，都是这个身体的，可是你就会发现那一个我们所谓那个宇宙性的那个部分，为什么它称它叫宇宙性？因为那一个部分其实就是一个宽阔的、敞开的、慈悲的、喜舍的那一块，那就是如来的法性。所以它不属于，不在哪一块，而是你整个协调完了才有的，不属于。这样子的一个说法，你就了解说这个心是这样子的。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我的心里头有这前面这个形而下的四个系统在你操作，可是这系统里头变化有多大，所以心是无常的。可是有一个东西是恒常的，是什么？是协调好了以后，超越的看到，去接触到那个部分的时候， 那个所谓宇宙性这个部分的时候，那么这个在这个所楞严经里头，那么特别提到这个地方啊，这个佛性它的真正的那个大用，最后是等于是这个心，可是这个心却不是跟这个佛性连结在一起，但它并不完全都，就是说你这个心就是佛性，所以佛性是我们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努力才接触到它的。所以在所楞严经里头啊，那么在这个前面的这个第二卷的地方，最后得出来啊，那么没无执着，执着而有分别性，即是真性。你没有产生执着，没有产生情染，没有产生这些这个不稳定的这个状态，然后在这个时候却很清楚的了了分明，能够觉察，那才是真正的真心，是佛最后跟偶然这么说的。所以我一个学科学的人，我来看这样子的这个法是这么的清楚啊，你听起来也会格外的透彻。我知道你这样去了解就了解它了。所以心的作用的对象，它是色受想行识无因，无因无常，所以心也是无常。所以色受想行识不断的在变化，心追逐的这个色受想行识的东西，你看到的都是这个，你看得到的都是这些。可是问题是，我真正除了我在操作这些东西之外，我的后面真正的它的上头上游才看到了那个这个无分别心啊，我无没有执，没有这个执着而有分别性的这个，有这个清醒的，又能够觉察的，又有很好的这种领悟力跟慧性的，可是又有很好的思考跟决策的能力，可是情绪又是那么样子的浑厚跟稳定。这样子老师这样跟你在讲的时候，你修行上是不是觉得你更能够掌握到那个要领呢？你就更能够掌握这个要领，就在你自己把自己能够协调好的时候，是不是？哎，要协调它的不是什么，是你如果往外看的时候，外头的东西就是一直都不一样啊。你想想人的心是怎么一回事，我再举一点例子你就了解。我们每个人只要看到那个人他是和善的表情对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防卫性就马上下降，会不会？因为他看起来很善意，对不对？但是我要告诉你，你之所以感觉到他好像有善意，是因为你的经验里头认为那个人脸有一点笑容看起来和善，你就没有了。可是那个人如果笑里藏刀，你看得出来吗？无常，外头的东西无常。我们觉得我们的耳朵所能听到的音域就在那个阶段，有很多的声音我们是听不到的，是不是？好，我们的眼睛所能看到的是那一个光谱里头我们的知觉系统可以知觉到的地方，可是我们看不到的东西还怎么样，还大得很呢，是不是这样？是，眼耳鼻舌身都是这个样。好啊，它的变化多不多？它因为现象界的东西它变化很大，过去现在未来的变化是很大的，是不是？地水火风根据空见识在一起揉成的东西是很复杂的，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平常所有的这个心是无常的，所以 你要了解，你今天听了佛法听得很高兴，觉得我应该好好的修行了，可是你应该有这种经验，回去一两天就好像有一点好像打折扣了一样，会不会？会，我们很容易这样，关心无常。到山上去打佛七，然后最后一天老师的佛七，都希望老师去给他们开示一堂课。好了，这一堂课谈完了，好像每一期都有人问这个问题。他说：“老师，我每一次来打了佛七，心里面都非常的平静，非常的好。刚开始来的第一天比较怎么样一点，然后就开始很好了，一直到现在都非常好。但是我是过去的经验是，一结束。”才出了山门，上了计程车，上了这个游览车，出了山门，我家里的那一套烦恼就又开始又来了。我平常所看到的，在外头所看到此起彼落的一些事情，我的种种的心情呢，又开始这样子了。我说对，就是你要知道，你是在这个五蕴色身里头生活，所以会这样。但是你要有把握，免不了这样，不要沮丧，不要觉得难过。但是你要知道，所以为什么要观啊？要这个试炼处啊，要很清楚的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啊，因为观法无我。我们看了，一切是无常的。我们没有那种永远的如意，也没有永远的不变，也没有永远的健康，也不会有永不别离，也不可能。所以在生活当中，总是这些东西来来去去都是这样。你在座有哪一个人说我有永恒的青春？有吗？你可以写诗的时候可以这样写，而且还不能写我有永恒的青春，只能够讲说这是我体，这时我感受到我有永恒的青春。可是他知道你在夸奖的，因为诗篇就这样。但谁都知道这只是短暂的，就这样过去而已。那你也想，那难道我有永恒的衰老吗？没有，你别以为你有永恒的衰老。你为什么？你只要修行的时候，你就看到仰望看到的那个自己的 universal mind， 这个 mind 你也接触到它，是不是？所以观心无常，在这个无常的背后有真常。就因为这样，我们心里面才感觉到真正能听懂舍利弗在《妙法莲华经》里头，舍利弗会说啊，我现在才知道我真是佛子。好，那么所以这个能如此，谁要去看到那个自己真正的那个无常的背后，就是观心无常，这个无常的背后，不管那个背后，无论你称它叫做心也好，或者你称它叫佛性也好，你只要这个无常的心的背后，你只要去接触到它，那么你就会领悟。所以那么首楞严经里的观音菩萨说圆通，是不是他怎么说的？是不是他说这个观音说圆通里头，他透过反文自信来达到这个效果，是不是？你看此刻你在听，可是那个声音，那个听的背后不属于这个听的，那个 那个法性，你一定会这么讲。那我不听，也不听，我不听的时候就听不到了。是，你不听的时候，你的闻性是不是还在？就是《所楞严经》里头，佛陀最了不起的地方就在这里。他请罗诃罗敲钟，你还记得吗？敲下去，咣的一声，你听到没有？他说听到了。现在没有声音了，你听到没有？他说没有声音。再敲一次，他说有听到声音。然后声音过去了，又要问有没有？他说没有声音。佛连敲三次声，问他们，问佛弟子们。前面说有听到，后面说没有声音，所以佛跟你们都颠倒了。为什么？这个不符合逻辑。我问你的是前面你讲的是有声音，后面是没有听到。但是我问你一件事情，有声音跟没有声音，你是不是都在听？每一个人突然间说有，我在听，就是那个闻性啊，大家才知道原来。所以观音菩萨他是从啊这个文反文字性里头，他忽然啊这个超越了，看到了那个佛性，所以他这个最初在出于文中入游王所，是不是？我只是听，可是不是听的这个心所，是不是？入流王所，所入即己，是不是？我所的东西都全部进入空寂的状态了，可是我空寂的状态之后，我还是有闻性呢。啊，忽然，啊，他超越了这个我们的闻或不闻，所以。那么护二殊胜有两个殊胜，这个殊胜是什么？是看到这个佛性，是依者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依佛如来同一慈力，就是这个宇宙心跟十方如来同一慈力。二者下合一切六道众生，以诸众生同一悲扬，是这个佛性回下行而下到我身体来，我变成很能够觉察了解接触一切有情众生的事情，都能够做到，就是我们刚刚佛所讲的没有执着而有分别性的，即是你的真心，这个真心是世间里头你在用的这个真心。所以它两面，一者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与佛如来同一慈力；二者下合一切六道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悲扬，跟他们可以互动，可以同理，可以彼此之间啊，能够真心的互动啊，所以这个才是那个 universal mind， 是不是？它能够产生三十二印、十四种无畏、数种不可思议，都是从这里来的，所以你知道。观心无常的观法，他的法门，我这样把这个道理跟你讲，你应该知道了吧？你知道了，那么这个观法，这个观门啊，这个法门你已经有了，自然就清楚。所以你知道，这个观世音菩萨他说他的心得的时候，他对佛世尊怎么说他的心得？他说：“世尊，我供养观音如来，我过去一直供养观音如来，所以现在你知道供养两个字什么意思了吧？我拿着鲜花供养是供养，我这个财师、法师啊、无畏师、如意师也算供养，但是你知道每天礼佛的时候，我们跪下去，然后这。把自己的生命就像妙法莲华经的莲华一样打开，那才是法真正的法供养。我拿着我的生命，我的人生照佛法来实现，叫真正的供养。这个是这个法供养，由我供养观音如来， 蒙皮如来，我蒙受那个观音如来告诉我，受我如幻闻熏闻修啊，这些我所闻的听的都是如梦如幻，但是却有一个闻性是实在的。那个金刚萨门与佛如来同啊为慈力故，就是这个佛性跟如来没什么两样，令我成32印入诸国土，让我可以有32印入诸国土，不止32印，14种无畏，4种不思议的这样子的能力。所以一个人他超越了这个现象界，可是并没有离开这个现象界，所以超越四相的无常，却领悟到体领悟到无常，这个无常的变化跟佛性之间的关系，心也就真正安定下来。安定就在这个地方见自本性的光明性，它就产生了清净的法身，你接触到了清净法身。同时呢，因为你的觉察性，你的这个脑子能够处理得很好，所以同时你又会面对的是一个圆满报身。因为你有了这个宇宙心，用跟你的这个整个的系统都能够协和，所以会产生了千百亿化身。怎么样千百亿化身呢？那么你今天在这里，明天在那，一天里头做这件事情做那件事情，不就是千百亿化身吗？好，你这一辈子在这里，下一辈子在那里，你都能够有这个见智佛性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千百亿化身呢？所以清净法身圆满报身千百亿化身，我们这千百亿化身就在我们的一生当中，真的是千百亿化身呢？你此刻在这里听的时候，你是一个听讲者，或者说你是一个学佛者，可是等一下一这个下了堂，你一开车你就变成一个司机了，你去坐公车的时候你变成乘客，你是坐计程车的话计程车的乘客，你坐公车是公车的乘客，你去坐捷运是捷运的乘客，是不是啊？你是走路的，那你是在走路的。所以每一个人每一个时间的角色扮演都不一样，角色扮演不一样，所以你的心就必须，你的知觉系统必须要灵敏。你不能讲说我走路的时候，我这个佛弟子走路通通都是要这样走才可以，佛有告诉你你这样走上厕所可以吗？好，你这样走的时候，如果地上打滑的时候会不会跌倒？我看不是，还是要千百亿化身，是不是？所以你说每一个人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做不同的事情，人事时地，是不是的一些变化，面对各种不同的事情的无常，可是他后面却有一个那个如来法性，那个如来法性。那么科学家告诉我们的是，当你协调了这个身体修行得很好的时候，你就会去接触到它。这样讲，你会得到各种的一点沙妹吧，你会领落在各中的一点法味吧，因为我们受过的科学训练，我们的习气，现代人的科学习气训练比较多，这样讲你比较能了解。古人大概就不必，古人人家一讲人家就能见性成佛，我们因为习气在这里，在科学，我们这样讲我们反而比较能够从这个地方去掌握它了。那么好，这了解的，我们接下去给各位谈观法无我。什么叫做法？啊，法就是指一切事物而言，有形的叫做色法，无形的叫做心法。所以所有的事件，你看到的那些原理原则都叫法，形形色色的变化都叫法，你内心里头变化无穷的种种想法动机以及情绪的变化都叫心法， 所以法本身又称为叫做鬼持。什么叫鬼持呢？就是说我了解这些原理原则了以后，我比较能够把事情做得好一点，所以我们研究物理，是不是？那是物的法。我研究生理，有生理的法；我研究心理，有心理的法；我研究化学，有化学的那一个法；我研究整个的社会的这个经济，有一个经济的这个脉动。所以我研究这个资讯科学、资讯科技，我研究通讯，各有不同的法，都叫做法。但是我们研究整个心里头的变化、情绪那一部分，我们不是用直接可以看得到的，它是心法。我们研究人的认知，那个认知，我们对认知所发现的一些原理原则，都叫做认知的法。可是我们也会产生认知的错误、认知的障碍，那也是法，那是一个就是容易产生障碍的法，都叫法。好，那么我们知道法其实是我所看到的原理原则资讯，是不是？这些东西我们现代人生活在资讯里头，就是我们现代人很容易可以感受到这个部分。好，可是为什么要观法无我呢？我们都以为自己有一个我在，我叫郑时彦，可是我本来不叫郑时彦呢。那个时候我老祖父是因为他每天在山上工作，在那个宜兰的那个靠这个雪山这边的山上，但他们在那山上工作，常常要在一个岩壁的底下在那里劈柴，